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做主耶稣的门徒。那感谢神，过年真的很快，中国人也很幸福，可以过两次年。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每逢想到在美国也只有好像只有过那个 Christmas， Christmas 的时间很长，就跨过这个他们的新年啊，但是呢，还是没有感觉到这个中国农历年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农历年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啊，所以也祝福大家在农历年的时候能够享受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其实我们想一个问题，假设叫你做事跟叫你去休闲，你会选择哪一个？感谢赞美主。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做事很辛苦，我宁愿选择休息休闲，享受大自然。那昨天参加那个婚礼，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的孩子，我就看到她不断的在投影那个他们的一些照片，我看到都是很多的大自然，就是可以看出来他们家的孩子很喜欢亲近大自然，有很多户外郊游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享受大自然绝对是美好的，那我记得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人就灌输我们一个观念，说要做事，但是也不要选择在太阳底下做事，太辛苦了，流汗。应该要选择在坐办公桌的，夏天还可以吹冷气。所以长辈呢也会用这句话来鼓励孩子要多读点书，你如果读书读得少，你就要去出去晒太阳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知道晒太阳对身体好不好？很好。中国人有个习惯，台湾就是喜欢打阳伞，当然照太多也不好。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看到在校园里面他们就直接穿着那个泳装在那里晒太阳。我讲的是女生，男生女生都有，对我们这个从台湾来的就觉得很不习惯，竟然在校园里面就好像看到在海滩的那种感觉。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我们那个是稍微偏北，所以他们在那边没有常常看到很多太阳，所以他们很喜欢晒太阳。那中国人是喜欢打阳伞，但不论怎么样，我觉得求神来光照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工作跟面对休闲。那我有机会跟一些做工的人聊天，那得到一些讯息也让我很惊讶，其实在农忙的时候，在乡村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在乡村，所以就会找所谓的千岁团来工作。千岁团就是他们年纪都很大继续在工作。那就听到有好几家的故事是这样子，很多的孩子就觉得说，我们钱都赚得够啊，为什么还要让父母这么辛苦在外面工作呢？就劝他们的父母不要做事了，就是在家里休息养老这样子。但是很多的例子就听到这些人养老的时间不到一年就躺在那里成为植物人，甚至就走了。所以工作其实也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完全是咒诅，但是不要过劳，就是其实活动对身体是好的，不要认为什么都不要做，其实是对身体不见得是好。所以很多孩子他为了所谓的尽孝，不让父母去工作，就是说不要去劳动，其实不一定是对他最好。前一阵子我跟师母去探访一位老姐妹，她90多岁，快100岁。其实她在90几岁的时候还自己照顾自己，她没有跟孩子住在一起，还自己打扫、洗衣服、料理吃的，他没有请外劳，直到最近才请外劳。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他的身体很好，如果我们常常是依赖外劳的时候，其实对身体不见得是最好。很多人都说，我请外劳不请他做事不就亏到了吗？ 听懂牧师在讲。牧师的用意就是希望你们健康啦，哈，这个没有其他的用意，不是说你不能请外劳，但是不要认为说，因着请外劳，所以就减少你活动的机会，啊，因为很多的肌肉也是需要活动才会有力气，啊，所以牧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活得长长久久，啊，对。为什么做事其实也是祝福呢？啊，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来，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跟天父有没有做事？有，他做事直到如今，啊，耶稣说，天父做事，我也在做事，啊，所以做事其实是一种祝福，是有成就感的，所以我们当上帝给我们机会来服务的时候，不要闲。我在家里其实刚开始有一个抱怨的心。我前一阵几年前十年前有机会到香港，就听说这些香港人哇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家可以请佣人啊，然后这个很多事情都不用做，家事也可以不用做，佣人可以。那你知道台湾？你要请外劳还要有一些规定你才能够请，所以我就觉得哇香港人真好，可以请仆人。但是我渐渐在想，我现在在家里就是一个仆人，啊，那个能够洗衣服晾衣服洗碗，啊，反正这些都好像仆人做的事情，啊，我现在想想，欸，其实也蛮快乐的，啊，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当你做家事的时候也去享受啊，做事的乐趣，哦，不要认为说就拍命，就苦命在我怎么在做事哈，啊，所以我觉得做事不一定是不好啊，上帝也在做事。圣经里面有讲哈，啊，工作有时，享受有时啊。当你有劳碌工作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那种感觉的享受也是更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啊。所以上帝定的安息日。啊，其实也说，哎，你要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啊，安息日那一天就休息，哦，来享受上帝的创造跟美好，也享受你工作的成果，啊，工作的成果。讲到工作的成果，又让我想到哈，啊，我们有机会就能够采到很多的果实，然后去分享，啊，我就觉得，哎，这些都是一些工作的辛劳，你得到的一个祝福。但是今天的重点也是告诉大家说，做事里面神做的，神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但是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我常常这样想说，怎么可能？我们可能做更大的事啊？但是我们去了解今天的经文的它的前言，也就是它的背景。其实背景是在耶稣在最后晚餐，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都是最后晚餐的事情，等于是耶稣即将要离世了，他讲了很多的话，这些话是非常的重要。举例来讲，大家熟知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句话重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就是那条道路，可以让我们能够来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信耶稣能够进入到天堂，进入到天父那里去，非常的重要。耶稣自己也要去啊。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想认识天父，但是今天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你认识耶稣就等同认识天父，因为耶稣的所作所为都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是按照天父的意思。所以耶稣常常讲说，父做的我才做，所以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做事情，所以看到耶稣就等于看到天父的行为跟他的心态是一样的。所以认识耶稣就等于认识天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跟耶稣祷告，也可以跟天父祷告，也可以跟圣灵祷告。 所以耶稣回到天上的家，所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今天的经文有很多啊，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提醒说，你若上帝说，耶稣说，你若爱我，你必要遵守我的命令。好，所以我们去思想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遵守。那到底耶稣要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好，难道是行神迹吗？我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可以行神迹吗？怎么可能做得比耶稣更大呢？好，到底是什么事？那我们为今天的简短的信息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主题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基本上我们就把耶稣当作老师啊，然后我们是学生。那圣经里面耶稣也说出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读路加福音6章40节，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学习耶稣，跟耶稣学习，你最高的程度你也是像耶稣一样，你不可能高过他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不代表我们超越了耶稣。我们做事做得多，不是代表我们比他厉害，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基本上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去做学习。那为了让今天的故事或者是今天的内容能够更清楚，我就举圣经里面很有名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在旧约里面，一个老师叫做以利亚，他是先知，在圣经里面先知的代表啊。所以若整本圣经来讲，旧约里面啊，或整本圣经里面谈到先知的代表就是以利亚。那我考大家，在旧约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啊，君王的代表你认为可能是谁？大卫，很好。那整本圣经里面律法的代表人物你觉得是谁？摩西，好，感谢主，好，大家基本概念都有。对，所以旧约里面的前面摩西五经就是讲到律法，所以代表人物就是摩西。那以利亚他是先知的代表，他就也是一个，当他在世的时候建立了很多的先知的学校，培训了很多的学生，他的行了很多神迹啊。其中一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加密山上的祷告啊，当时很多的百姓都不认识神，甚至不相信神，因为那个领导者，当时的国王亚哈王还有他的太太耶洗别拜了偶像啊，然后有先知至少就有拜偶像的先知至少就有850位。那一天呢，以利亚就很不服气，他就跟那些先知想说，我们来看看到底谁的神是真神。那这些先知假先知很想也接受这个挑战，他们就在山上里面有祭坛啊，一个祭坛是以利亚设的祭坛，一个是偶像，就是啊这个假神的祭坛。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牛肉切块就放在那个祭坛上，然后就让这个假先知的先偶像的这个神啊，你们人多，你们也认为你们的神是真的，那你们就先拜吧，看能不能让你们的神把那个祭物烧掉这样子。所以这些他们这些拜偶像的这个先知呢，他们就在那里求他们的神能够降下火来把那个祭坛的生那只牛能够烧掉。祷告了很久都完全没有动静，然后以利亚就说换我了，可能你们的神在睡觉这样子。以利亚一祷告，在祷告以前他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浇水。你知道吗，你要让祭坛被火烧掉，你就要用干柴烈火嘛，对不对？你就是要用干柴啊。但是以利亚说浇水， 用水浇那个祭坛哈，上面有木头，然后水满到周边的沟都是水。以利亚才开始祷告，他一祷告的时候，从天怎么样降火下来，把那个肉都烧掉，而且那个周边的水都烧干。当时以利亚就说，你们知道谁是真神，所以就说你们把那些假先知全部杀掉。所以当天晚上850位的假先知都被杀了。那细节我再不再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以利亚确实是旧约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先知的代表。但是以利亚有一天啊，因为耶洗别说，我今天都不把你给杀了啊，反正就威胁以利亚，以利亚就在上帝面前求死啊，他说啊，我活得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对对，上帝就说你去找你的接班人啊。所以以利亚就听了上帝的话去找接班人，就找到以利沙啊。那以利沙，我们来看看这小段的故事啊，就是以利亚碰到以利沙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读王上19章19节跟21节。来，于是以利亚离开那地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割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他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所以以利亚就收了以利沙当他的学生，是上帝启示以利亚说你要去找谁。那从这里看到，其实以利沙也是先知。为什么？因为人家把衣服给你穿上，你就做一个动作把牛给宰了，然后把那个轭在挂在牛身上的那个轭，那个就是等于是他们农夫跟吃饭的工具嘛，把吃饭的工具也烧了，把牛切了请人家吃啊。所以以利沙也是先知，他知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事啊。那以利沙做比以利亚就是这个老师做更大的事啊，原因在这里。我们来读以利沙对以利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读给大家听。以利沙就对以利亚说，因为以利亚即将离开的时候，以利亚问说，以利沙，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利沙看到以利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他也知道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靠人是不行的。他说愿感动你的人加倍感动我。然后以利亚说，这个事情很难，我不能靠我来做决定，你若看到我离开的时候，你亲眼看到我离开，你就可以得着。那这个就是结果，确实以利沙得到加倍的灵，然后他的行的神迹的数目比以利亚多一倍。所以从做数量来讲，做事的量来讲，以利沙是以利亚的怎么样一加倍，也就是更大的事。所以我的感动是认为说，其实以利沙是学生，以利亚是老师，以利沙没有超越以利亚。就像我刚前面有个经文，学生无法超越老师。所以虽然以利沙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是在做超越的事情，他做更大的事，更多的事情，更多的神迹，都是上帝借着以利沙做的。那换言之，从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其实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做更大的事。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学生的时候啊，一样 愿那个感动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那确实他就看见，所以当这个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以利沙就看见火车火马载着以利亚升天，然后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当我把这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告诉你，你会认为说我可以做的比耶稣更做更大的事吗？或许你认为说我还是存着怀疑啊，牧师你虽然有用这个例子来做解释，我还是觉得怀疑啊。我要告诉大家，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你做的会比较少，只要信。为什么要信？信什么？答案就在那里，信耶稣说的话，不是牧师说的。所以今天给大家的金句是谁讲的？耶稣说的。耶稣说的话你就要信。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比较强，也不是我们的超越了耶稣，没有，而是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你讲的话，我愿意相信，同意吗？所以耶稣说信耶稣的人要做更大的事。上礼拜哲恩在这边分享，他说我们的松恩堂都太怎么样，太安静，对不对？就是非常有气质，非常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我想学。那个哲恩说，你若相信就拜一掌归给上帝啊。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若相信你耶稣讲的话会应验在你身上，你就归一掌声给神。那感谢神，刚刚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那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呢？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我觉得可以看到耶稣做了很多事情，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觉得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做了好多的事情。第一个，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走出去。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可能都希望人家来到教会。我不是说来到教会是错，但是我觉得耶稣可能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传福音的策略，就是走出去。当我们有机会走出教会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没有信主的人。你在教会里面接触的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所以你要传福音的时候是要走到哪里？大部分都不是信主的人。昨天我们参加那个婚礼，我就跟一个姐妹讲说，在今天那个场合，我是认为有 80% 都是没有信耶稣的。因为信耶稣的就是教会的几桌啊，四桌，其他有将近30桌以上都是未信主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走出去，去接触人群啊，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第一个看到耶稣做的就是走遍各城各乡。第二个啊，耶稣做的事情就是教训人啊，教训就是教导。很多人认为说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没办法教导，但是耶稣说他做的事情信他的人怎么样也要做，这是耶稣讲的嘛。耶稣说他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所以你要不要去教导别人？要。所以要挪去一个谎言，说你没有教导的恩赐，所以跟你的隔壁的说，你是可以教导人的。对，你是可以出去传福音的，你是可以教导人的，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啊。第三个就是传讲什么天国的福音，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要讲福音啊，讲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好处。很多人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其实就是讲见证哦，讲你认识上帝，上帝怎么样改变你 啊，然后信耶稣真的很好。第四个，医治各样的病症。很多人说，哇，这个更难，哇，耶稣是神，他可以做，我们怎么做？那我问大家，请问你要怎么做？祷告。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他说，你们若跟父求，父就怎么样，就成就嘛，啊，祷告让神来成就。所以我们没办法做的就是祷告，祷告。啊，所以这个 句子里面呢，就是透过医治，透过祷告来医治病人。我过去没有经历圣灵的充满浇灌，我说老实话，我认为帮人家祷告只是一个形式，我不期望看到结果，这是过去的我。但是当我为人祷告，问他说好了没有，他说好了，谁吓一跳？我吓一跳。因为我从过去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竟然是立刻可以看到结果，我就知道，哦，原来圣经讲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求，给你医病的恩赐。你若没有医病的恩赐，跟上帝祷告说，那你来做啊，你来做，其实都是神在做。好，所以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件事情，跟神祷告。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我有没有跟随耶稣的脚中心？耶稣这么做，我到底有没有这么做？还是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教会的习惯里面，就是我参加主日，我奉献啊，这样子。我过去也是这样子认为，哎，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好了。其实做耶稣的门徒是有条件的啊，我们来看看大概有哪些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跟主连结，同意吗？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什么。最近有机会接触植物，看植物的生长，因为我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很多的经验，但是接触的植物，看到植物生长就很兴奋，因为这不是我过去的专长。但是我越认识植物的时候，越懂圣经里面讲的道理。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葡萄树？葡萄树它中间就是粗粗的一个干子，然后身上有枝子，然后枝子有时候葡萄是藤蔓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藤蔓？我其实在我家里面养了一个植物是藤蔓，它上面那个细细的那个好像是须一样，这样在那里卷，你知道那个的感觉是什么吗？很软弱，它立不起来，我还要拿个棍子让它去爬，不然它就会掉在地上。你想想看，葡萄掉在地上那什么样子？所以葡萄是有一个支架把它给缠绕的时候，让它在那里垂下来的。所以同样的，若这个藤蔓枝子没有连在那根树，它怎么样得到养分？好，所以真的离了树，真的不能做什么。所以藤蔓是软弱的，没有力气的，它必须要依靠支架。依靠支架以后，它可以结果子。好，所以我就找到一张图片，就是看到那个树粗粗的，然后分枝细细的，然后又藤蔓就更细，然后藤蔓又可以枝子又可以结果子。所以我看到那个需要，就是为什么枝子要连在树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要跟主连结。所以耶稣举这个例子，就是耶稣也懂农业，他也懂简单的道理，因为教导的农夫也懂，让农夫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另外我看到一个藤蔓的一个特质，当它在那个树枝上、支架上，它是缠绕的好紧呢。我就找到一张相片，是那个藤蔓把那个树好像要快勒死一样的感觉，就是那里缠绕。这个缠绕很紧，你要把它拔开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啊，所以我就看到原来上帝要我们的是紧紧的跟随，就是不容易拔开，就是紧紧的跟随。所以我觉得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是我们知道啊，我葡萄树枝子，你到底有没有紧紧的跟随？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呢，就有一个紧紧跟随的例子。你若有空去读啊，就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啊，从第一节开始，你短短的我只找三个经文，第二节、第四节跟第六节，每一个经文里面都是告诉以利亚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跟以利沙说：“啊，你可以停留在这里。”结果以利沙就说 ：“No， 我必不离开你。”好，所以又走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以利亚又跟他说：“啊，你可以留在这里。”那以利沙也说 ：“No， 我必不离开你。”啊，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以利亚一样跟他讲：“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说 ：“No。”我必不离开你，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就是紧紧的跟随，必不离开你。其实准备这篇道让我很多的感触，我看到很多人来到教会没多久就离开，好像这个信仰对他来讲可有可无，对耶稣来讲不需要紧紧的跟随，对教会来讲不需要紧紧的跟随。我就想到耶稣是那个主干，我们是那个枝子，教会就像那个支架，听懂我在讲什么？教会是那个支架，你那根蔓没有支架撑着。上礼拜有几天我不在教会，两三天不在教会，回来以后我打开窗户，外面有一棵我种的植物，就枯了我就赶快浇水，希望它隔天能够复活。你知道有时候看到那个花这个叶子都垂垂的，赶快浇点水，那隔天就好了。但是我隔天又来看那个还是枯的，我心里想就怎么样，我可能死掉了。牧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若没有紧紧跟随，就缺乏浇灌，就很容易怎么样？植物缺乏浇灌都可能死，信仰若缺乏跟随，也可能会死掉。哦，所以我觉得从植物的生长里面，我多多少少可以体会，弟兄姐妹需要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离了，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紧紧跟随，我们稍微讲一下，到底到了哪些地方？以利亚跟以利沙到底到了哪些地方？第一个，他们在第二章第一节说，他们两个人从吉甲前往。换言之，就是吉甲是他的出发地。啊，以利沙跟以利亚他们紧紧跟随。首先，他们是从吉甲前往。从吉甲它的属灵含义呢，基本上就是滚的意思。什么滚呢？滚掉，滚开的滚，就是让羞辱离开我们身上。所以信耶稣有个最大的好处，要成为耶稣门徒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一切罪的捆绑跟罪的控告要离开你。很多人就是活在过去的控告里面，因为他过去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啊，就觉得活在那个咒诅里面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让罪要辖制要完全离开我们，也让我们不要再活在罪里面。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吉甲出发，就是要离开罪，离开羞辱。然后往什么地方去呢？到了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它的属灵的含义就是天的门。那他的圣经里面的故事是，有一天雅各他在逃离他哥哥的逼迫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睡觉，睡觉的时候就梦见天梯，然后天梯的时候看到天使上去又下来。为什么天使会上去跟下来？因为他就在上面啦，要在下面的时候之后才能够上去嘛。然后就看他说哇，他醒来就吓到，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啊，竟然在这里我会 看梦见天梯，所以就给这个地方取的名字叫做伯特利，啊，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啊，所以伯特利代表什么意思呢？它的属灵含义就是我们在神的殿中跟神有美好的沟通。很多人就停留在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跟上帝有美好的沟通，却不愿意走出去。听懂我在讲什么？很多基督徒就说，我在教会很好，服侍神很开心，就停在这里。我就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你可以留在这里，但是以利沙说 No， 我就要紧紧的跟随你。所以他们除了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并没有停留在跟上帝美好的关系在伯特利，他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到什么地方啊？到了一个地方叫耶利哥。那耶利哥有很多的属灵含义。你知道约书亚在攻进迦南的时候，要在一个地方绕七次，让那个城倒塌，那个城就叫什么？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丰盛、强大、祝福。很多人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却不愿意走出去去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啊，所以不能只停留在教会，我认识耶稣很好，却无法去胜过这个世界。耶稣也经过魔鬼的试炼跟试探，说魔鬼跟耶稣说，撒旦跟耶稣说，你若拜我，我就让你这世界的祝福都给你。所以耶利哥城预表的是世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给我们得胜的权柄。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六章二节，耶稣上帝耶和华怎么样来启示约书亚，当他要去这个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六章二节，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这句话有什么很重要的属灵含义，就是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是在伯特利，但是你不要停留在伯特利，上帝要我们出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且要得胜征服这个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征服。有多少的信徒被这个世界征服？前几天又听到一个教会会友的亲人啊，在大陆过世。他就是好像很工作很卖力的在那里上班，但是却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征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他们从耶利哥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叫做约旦河。约旦河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耶稣受洗的地方。耶稣受洗的地方啊，预表的是什么？每次牧师在为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就说你要与主怎么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在约旦河就是预表一个复活生命的开始，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也是向自己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问自己，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吗？我真的有为耶稣做大事吗？其实很多人说应该有吧。其实我信主快40年了，我认为做基督徒就是信了耶稣，来到教会守主日，然后该奉献的时候奉献，该上课的时候上课啊，就做一个好基督徒，然后在世界上也有美好的见证，我认为这个就好了。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说这就是基督的门徒？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说那已经不错了，80分嘛，没有100分也有80分这样子。但是我读了这个经文再仔细读，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好像我过去的认知不够完整。好，我们来读大使命，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读下面那个经文。所以来，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经文我们也背过很多次，我们也知道，但是我挑战大家去思想一个问题，也是我来到教会碰到普遍的问题，就是每一次小组长有空没有空的时候，希望能够再培植一个小组长的时候都很有困难。请问耶稣的门徒是不是领袖？应该同意吧，耶稣的门徒是领袖啊，因为将来都要成为使徒，就是从信徒、门徒、使徒，反正就是一个次序。那很多人不愿意成为门徒，就是不愿意成为领袖，因为他认为当信徒就好。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只停留在当信徒，他要我们去做门徒。门徒做什么事情？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你爱我的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嘛，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脑袋只有一个概念，我要让他信耶稣，要让他受洗，好像只停留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让他成为门徒？我们认为说让他成为门徒跟我无关，那是上帝的事，那是教会的事，那是牧师的事，那是别人的事。但是当你仔细去读这句话，请问耶稣在讲这句话是谁的事？门徒的事嘛。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件事情是谁的事？门徒的事，同意吗？这句话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你要使许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门徒的事情。所以我是不是耶稣的门徒要从哪里检验？就是看到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要讲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我要把这个收获给你们，换言之就是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我们要接受挑战，若没有挑战的人生就没办法进步，你就停留在原地，同意吗？真的，我们要接受挑战，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地。很多人说啊，我都退休了，我干嘛还要接受挑战？你若没有接受挑战，你就无法再进步。求神帮助我们，只要在地上活着一天，我都要进步。阿们吗？是的，你就是要带着这个心在活着，在地上的过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兴奋的，每一天都是有目标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经历神。我觉得神就是要启示我，也启示宋文堂，宋文堂不要再一样，就是我们要接受挑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上帝用这句话来跟我说，你是耶稣的门徒嘛？你如果是耶稣的门徒，你就做这个大使命，而大使命就是要你使万民做什么？耶稣的门徒。要做耶稣的门徒，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你自己做耶稣的门徒，你才有可能带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同意吗？你不能说你去成为门徒，我不要，我做信徒就好。 No，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我们要让别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刚刚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上帝叫我们做事情绝对不会不给我们工具。那我们说你去做，那另当别论你的事情，没有。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刚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的13节到16节。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上帝，是我们是依靠圣灵。圣灵，耶稣虽然到父那里去，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是要让耶稣得荣耀。让儿子的名得荣耀。所以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要只停留在让他成为信徒就好，我们要有一个使命让他成为门徒。我觉得这是神今年给我的托付，也是给圣文堂的托付，要让弟兄姐妹成为耶稣的门徒，也让他去传福音的时候，让他传福音的对象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前面是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再来，不要只有信，还要爱。为什么我们没办法使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呢？因为我们对他的爱不够，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成不成为门徒跟我无关。我觉得我在神面前领受到，我们真的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就像我刚刚讲，植物没有几天浇水它就死了。你若传福音的对象没有持续去给他爱，他也很容易对这个信仰不太相信。他说我从你身上没有看到这个信仰的好处。在你家中你最爱谁？我相信你心中一定会有，比如说刚生出的孩子就很，父母就非常爱那个孩子啊。然后或者是你没有结婚，你最爱的就是你的父母。但是我觉得耶稣挑战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4章26节。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过去刚开始读到，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信仰？怎么会有这种话？但是当我不断认识神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弟兄姐妹都是从神来的，原来他是所有祝福的源头。我过去只看到短浅的认识这些，但是我越来越认识神，原来他是所有祝福的源头。我若不爱他，那真的是亏欠神。并不是我爱了上帝我就不爱我的弟兄姐妹爱了，不是。所以我知道原来我对神的认识是短浅的，但是这里也看到说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是不够的。所以上帝说要成为他的门徒，就是你要有从神来的爱，不是停留在你过去对人的爱。若是爱耶稣的，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彼得，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当然爱你啊。耶稣就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爱耶稣的要怎么样？要爱人，去爱你传福音的人，去爱他们。以利沙就像一个门徒一样，他放下很多的他所爱的。所以当以利亚来找以利沙给他披上一个外衣的时候，他做了这么剧烈的动作，他就把牛给宰了，然后那个拿那个牛扼杀的来当作器具来烧，然后把肉给请人家吃，然后就跟他的父母道别。最后就是他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服侍他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爱领袖，爱那带领你的人，不是只有爱羊群，也要爱什么？服侍你的人。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3章17节。来，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若快乐，不自忧愁。所以与主连结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爱领袖，你也爱什么？羊群。你就是一个与主连结的样子。所以与主连结讲的嘴巴讲的很容易，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爱那些羊群，你去爱领袖， 这个都是跟主连结的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最实际的方式。当你不断在爱羊群的时候，这些羊群就会长大，就会健康。当你去爱领袖的时候，恶者就不会来攻击破坏，就不会有不合一的问题。好，我今天的讯息就到这边。好，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也来回应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主你光照我们，看到我们不足的地方，看到我们需要被挑战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不单单是与你来连结，也能够与领袖跟羊群来连结，使用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而且可以使别人成为你门徒的门徒。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